好，上一次我们是停到这张 slide，right？然后的话呢，我们上次，这个大概大家还记得我们主要讲了些什么？如果说有这个几个字来这个总结的话，那就是从影子到实体，对吧？我们主要讲这个，讲到这个这个我们说的希伯来书，对吧？主要是讲那个大段的论述。论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超越啊，荣美，然后的话呢，然后下面就是劝勉啊，劝勉百姓的话呢，这个不要走回头路，不要再回到原来的祭司那些体系中啊，因为这个更美的这个实体道。上次的话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张图，对吧？这张图的话就是这个也是对上节课的一个总结。那就是说的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啊，这个实体已经到了啊，但是话呢，有些这个希伯来人就说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还是保守着自己的传统的这些律法呀、这些节气呀、这些等等等等，对吧？还是就是说等他们自己的弥赛亚还在活在这个影子里面啊，并没有真正的就是说。耶稣基督都到了，他们还就是说还是不认识，还是这个守自己的这个。那这个昨天的话，我这个今天我们也特别讲到这个今天这个分享，对吧？今天这个早上我们这个分享这个是麦琴这个每日读经，我们正好也读到了这个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啊。23章的话呢，是讲到这个耶和华给这个摩西，借着摩西定下了很多不同的节气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给我们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希伯来书，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对吧？像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在这个利未记23章讲了这几个主要这个节气啊。讲到这个逾越节、除酵节、除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主棚节等等，那这些的节日的话，其实的话呢，我们说可以说是这个旧约我们说的影子，对吧？然后的话，在新约中的话呢，它是实体的话对照，其实耶稣基督这个实际的这种实现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子和实体的一个对照所以说我们这个读旧约然后的话呢，其实话呢，不是说旧约完全没用，是吧？是有用，但是读旧约的目的呢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预表将来的这个新约那这个像这个关于这个节气这段的话，其实在这个保罗在格罗西书有过这么这个一段的论述格罗西书这个2章，16到17节这个保罗，他说，所以不拘是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影儿影子和这个实体其实就是讲到这个旧约的这些预表这些律法也好。还是这些节气也好，等等，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整个这个所有的旧约的预表就完全的是应验了，实现了。所以说这个的话呢，是我们上一节课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就是讲到这个旧约的这些和新约这种对比这个旧约的话呢，耶稣基督远远超越旧约。那同时，我们也说过，这是一个，就是说每，就是说有一段这个大段的论述之后，然后的话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一个劝诫一个这个所以说这，所以这个本书有很多的这个严肃的这个警戒你看，特别开始从这个希伯来书2章1到4节就开始讲到你们不可这个。这个忽略救恩这边说若不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会随流失去那到了希伯来书第3章这个警告的程度就更加加深了这边说的话呢这个要听对吧？要不能忽略这个神的这个话， 那到了第三章的话呢，就是不可硬心啊，若存着不信的恶心啊，一直心里刚硬，就会惹神发怒啊，这是然后到了第希伯来书第六章啊，这个警戒更加的这个严重啊，那书的这个，然后的话，若是离弃道理啊，就不能重新懊悔啊。那到了第十章的话，是继续的这个这个书的这个警戒啊，若是退后，神心里就不喜欢，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本书有很多的这个严肃的这个警戒啊。那现在的话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作者为什么不用安慰为主，而是用大量的警告呢？大家有没有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说以这个温柔啊，这个爱的语言来对百姓说，而是用这种大量的警告，而且这个警告说的呢，而且非常的越来越严重？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警告？
让大家更引起注意。
更引起注意，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许宏姐妹讲的非常的好，这个是因为的话呢，如果说这个安慰和警戒，对吧？其实的话呢，我觉得有这种，比如说像我就这种经验，对吧？你比如说你要去，假如你去体检，对吧？体检如果医生发现了你这个患了这个癌症。对吧？发现癌细胞了，你觉得这个大夫应该怎么跟你说呢？是一直就是说是绕着圈子不肯告诉你实情呢，还是直接告诉你你得癌症了，赶快治疗？你觉得需要哪个方法就是对你有帮助？这直接对你说，对吧？直接对你说，这对你有好处，对吧？你如果说像以前这个有的这个卫权这个高官的，对吧？像国内那种，这个什么保健医生啊，明明知道这领导人得病了，不敢说啊，怕说了得罪，或者说不高兴，那只能绕着圈子说没事没事。其实最后的话，导致这个讳疾忌医啊，然后是病入膏肓，已经来不及治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本书有很多的严肃的警戒，实际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警告百姓，对吧？所以说，如果说这种情况下，这个明明知道百姓是这样，然后的话，如果说作者说没关系啊，神爱你啊，继续加油，好，这个就是这个是没有对他帮助的，对吧？而必须说，如果你继续再这样，怎么样，会有严重的后果啊？这个是这个本书很多的这个严重的这个警告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本身的话就是说当时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他们的这些，就说这些基督徒是属于什么？是这种就是这个温水煮青蛙式的流失了，对吧？并不是说突然之间一个异端把他们带走了，不是，他们就是不知不觉中这个属于这个属灵的这种滑坡渐渐的流失了，对吧？越来越慢慢的刚硬了，然后也慢慢的就停止聚会了所以这个退后的话，它是渐进的，慢慢慢的是不易察觉的所以说，这个最大的这个危险就是不是突然的离开，而是慢慢的远离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警戒。所以说的话呢，这是真正的爱不只是安慰你现在的感觉，更是保守你不要失去将来的生命这是真的爱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平衡，对吧？我们基督。我说教会，我们就讲爱，讲爱，讲爱。其实爱和这个真理是平衡的一个关系，对吧？如果说你失去了真理的基础，你只讲爱的话，就成了这个溺爱，对吧？如果说的话呢，你当然说如果没有爱，只是讲硬邦邦的这个，那就成了这个好像这个论断人了哈，没有这种成了这个律法主义者。所以说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说我们这个特别说这为什么希伯来书讲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警戒他也说这个凡是神的儿子，神必然怎么样，要管教，对吧？这个肯定是这样。 不然就这个任凭啊，就是放任自流，结果就会导致就说是就随流失去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也充满了很多的对比啊，对比，比如说这个第一章啊，先是这个众先知啊和他儿子对比啊，说以前神是借着众先知啊给这些百姓在讲话，今天的话呢，神差遣他儿子亲自啊跟百姓讲话。然后的话呢，是古时啊和这末世的对比，然后的话呢，这个儿子和天使对比，然后的话呢，啊天地要改变啊，与这个神他自己永不改变这样对比，然后呢，还有这个摩西与这个基督的对比啊，这个基督的话远远超越摩西啊，这个摩西好像在家里头做工的这个仆人，这个耶稣基督是家主啊。然后呢，谈到这个断不可进入啊，这个神的安息和这个竭力进入神的安息之间的这个对比。那还有说呢，这个最后他做这个大祭司亚伦啊，与基督做大祭司对比啊，就是说人的祭司，耶稣基督的祭司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要不断的用这个对比的方式来写呢？我们刚才上次讲到这个主要希伯来书的这个主要第一个重点说，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啊，远远超越旧约啊，所以他总是这种对比啊，这个和旧约对比，和摩西对比啊，这个和这个先这个这个和这个天使等等啊，就说耶稣基督是这个婴儿的实体到了啊，就是说他是我们真正的，就是说这个耶稣就是。圣经所预启示的那个弥赛亚啊，所以说我们要啊要把重点放在这儿，而不是在追求原来的那些影子。那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你觉得哪个这个对比最有冲击呢？这天使啊和耶稣的对比啊，和摩西和耶稣对比，或者旧约和新约？这话可能每个人答案不一样啊，但是我的这个答案的话呢，啊，还是刚才这个啊，这个就是这个影子和实体啊，旧约和新约啊，这个我觉得是啊，如果说你这个两节课下来，你要记得这幅图画啊就可以了啊，这就是讲到这个新约的超越啊，耶稣基督来了，那么还是一些犹太人还是抱守着这个旧约的这些啊律法呀，那些什么洁净不洁净啊。然后的话呢，忽略了真正的这个神的到来啊。那这个本身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啊图画来表示这个啊影子和实体的关系。你比如这也是一个啊一张图画啊，你看这个本来是这个律法对吧？这是一个路标啊，它指向什么呢？指向耶稣啊，指向将来的这个啊这个神的国啊。但是的话呢啊，像犹太人他就是。抱守着这个牌子，把这个当成了这个啊终极的目标啊，就完全忘记了这个牌子所指引的啊这个影子所引到的这个实体，就 miss 掉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比喻。那另外一个比喻的话呢，用这个相片和本人的这个比喻啊，你看这是另外一个比喻。啊，比如这个你像我们这个古代吧，对吧？如果说这个不管是这个恋人也好啊，或者说这个儿女和父母也好啊，这个交通不方便，那怎么来这个就是来写信嘛，对吧？就是说啊，父亲呢，然后给远方的儿子写信呢，或者怎么样，然后也拿这封信，你就觉得这个就看得跟家人一样，对吧？啊，或者是这个比如恋人啊，给了他自己一个玉佩啊，对吧？戴在身上，你拿着看见玉佩，就想起这个人来，就这个了解这个相思之情，对吧？但是如果说哪天你回到这个故土，你见到这个人了，对吧？这个人都出现了，你还会天天拿着玉佩，然后这个抱持着不放吗？肯定不会，对吧？你说这人都来了，肯定是这个就像一个道理，对吧？你现在像这个也是抱着这个好像这个相片似的，一直觉得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好像是这个，但是真正的人影到门口都看不见，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影子和实体用这个来代表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旧约希伯来书要再次这个强调的，对吧？这个新约啊到了之后，这个旧约的话呢， 我们不能再保持着，对吧？要把这个这个 focus 真正的这个新约就是本体上来，而不再保持在影子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主要强调的，对吧？这个影子和实体的关系啊，这次再稍微再加以这个强调一下。那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主要信息，我想基本上也讲过了啊，就是说这个是写给一群在压力中动摇的。啊，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啊，他们正面临着这个是否要回到旧约宗教体系的选择啊。那么他们本身的话呢，其实的话，两个选择其实的话，往回退是很容易的，对吧？传统的守了这么多年的啊旧约体系啊，按时去敬拜、守节气，非常安全。那么这边的话呢，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信心的这个信靠耶稣基督。啊，你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啊，不让我们去这个，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哎，就动摇了，想回去。特别是在外界的压迫下啊，当时那个环境，罗马的这个皇帝压迫，对吧？所以想回去。那所以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严密的这个旧约解经啊和崇高的基督论，说明的话呢，基督是更美的终极实现啊。所以说，劝勉、警告、呼召他们持守信心，不要退后，不要走回头路啊。这个是。啊，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主要的信息啊，所以呢，这也是从旧约到新约，从影子到实体啊。那这个我们这个多次说的这个旧约啊，这个影子等等啊，那么这个旧约为什么会被称为影子呢？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在这个旧约的话呢，影子它不是虚假的，对吧？我们说这个好像是。耶稣来了之后，旧约那个那全是骗人的，不是这样，旧约再也不是假的，影子也是这个影，也是好的，对吧？当那个实体没来的时候，那个的话呢，就代表着实体，对吧？那个是等于是这个保罗说，这个耶稣基督来之前，把人这个圈在律法之下，对吧？然后当这个实体来了之后，对吧？如果说还是把我们那把那个影子当做终点，就会成为拦阻啊。所以说的话，这个影子是这个预表，而不是这个实现。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啊，并不是说完全否定这个旧约这个，并不是这样啊，它是代表着信誉啊。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在没有家主来到之前，旧约的律法体系就代表着神的这个这个要求，对吧？然后的话，但是的话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那今天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好像说这个好像旧约的体系啊，然后耶稣基督啊，跟我们关系不大，对吧？好像我们也没有说旧约体系，我们也不用守这个什么安息日，我们也没有。那我们但是话，我们今天有没有抓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影子去忽略了实体啊？这个有没有啊？所以说，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影子我们今天影子可能是。我们自己这个新时代的这个宗教体系，对吧？可能是我们的形式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服饰等等可能把这个成为了一种 routine 之后，可能就忘了真正的这个耶稣基督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并不是为了服饰是为了这个和神同在所以说影子呢是好的但不是终点真正的。信仰是从影子进入那位真实的基督包括这句话的话呢，同时也是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对吧？抓住这个当时的这个体系敬拜把这个影子当成了这个终点，这个是错误的。那当然的话呢，也是指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吧？我们如果说已经形成了多少年形成一种习惯，对吧？定期来教会，定期参加小组聚会。定期参加祷告会等等等等，已经 routine 了。这好像这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了。这也是我们要警醒的，对吧？这也许可能成为了我们的影子我们其实可能是要从这个影子里头借着影子要真正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就是我们这个，所以这个的话是我们谈到这个影子这部分影和实体。大家有什么问题？总结问题吗？没有。 张牧师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OK，反正随时可以发言，大家啊。所以当时这个情况，对吧？当时我们说过是那个罗马那个初代教会那时候，对吧？当时情况外边呢，这个就是有迫害，对吧？就是这个记着罗马皇帝啊等等。内部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异端邪说的勾引啊，所以说呢，令许多的这个信徒的话呢，冷淡灰心，软弱退后，甚至有人跌倒啊，去转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啊。那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基督徒的话呢，好像说哎，这跟我没关系啊，其实也有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和当时一样啊，也面临着各样的革命危机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啊，虽然你说没有什么迫害。但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各种各样的这个异端啊，其实这个不知不觉的啊，就是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这个真正的信仰啊。所以我们的话呢，也要从那个本书的信息中得到鼓励啊，存心忍耐啊，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一段经文啊。所以说。本书所阐明的这个真理的话呢，也正适合啊今日教会的需要啊。那么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啊，思考一下啊，今天这个教会最像当时信徒的地方在哪里呢？大家觉得我们今天教会和当年的这个教会有什么地方相似呢？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呢？对这个问题，就是今天的教会啊，和当年的这个教会有什么地方值我们警醒的呢？这个的话呢，是我这个想到的啊。其实我们呢，不是不认识真理，对吧？当时他们也有正确的教导，而是在这个怎么样熟悉中呢，这个慢慢的变冷淡啊，这个是。今天其实我们今天也同样这样，对吧？所以说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教会也好，对吧？这个各种各样的教导，网上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料，其实我们不缺，对吧？但是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慢慢的这个听太多的话，就觉得习以为常了啊，基本没什么感觉了，就慢慢的就左耳进右耳出，就慢慢冷淡啊。如果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写给我们，你觉得作者最会担心什么呢？
存在的各种诱惑，刚才就在想，那我们现在的和当时这个，我们就感觉，因为现在你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候，是不是这种思想上的诱惑更多？但是当时他们的人在那种旧习俗和宗族的约束下，那个诱，那是另一个诱惑，那个约束力可能更强，都是很容易从思想里把人就从这个真理上带走。有的，而且这个我们现在的人，我感觉就是因为知道的越来越多，那个 arrogance 可能会比当时的人更多。但作者会担心，我们的自己就太大了，不太容易放下自己，守在真理里。
对，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看我是写的作画，我说作者最担心的不是我们不来教会，而是我们在教会里却在慢慢的远离基督啊。这个我想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刚才说这个影儿和实体，对吧？然后的话呢，我们虽然来教会，但是话呢，这个老听这些觉得好像老生常谈了，这就听的耳朵就开始出茧子了，想听点新鲜的，对吧？所以如果讲那个。传统的讲福音的话，大家觉得听着没什么，听饱都变了吧，没什么新意了。哎，听什么新的课程？哎，这课程还没听过，哎，大家就选听个新的啊，最好是能对生活有应用的，对吧？如果教育子女当中，这个是能实用啊。但是讲那个圣经的话，就慢慢的就越了。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当时的百姓也是这样，对吧？他说就是面临着内外的压力之后的话呢。他就在听耶稣基督这个，就慢慢觉得，哎，就开始面淡了啊，觉得还不如回到原来那个体系中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里头， 可是有可能也有这种风险啊，对吧？虽然我们来教会，但是来教会可能是不是真正的啊，是和耶稣基督同在，还是说来教会我们就是一种形成我们一种习惯啊？我们礼拜天就是来教会啊，就是来服侍啊，给大家聊聊天等等，哎，这个就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正常生活啊，这个是我们要，就是说作者要我们警醒的，对吧？虽然是。人在教会里啊，是不是我们真正的和基督同在啊？还是说我们来教会就把这个教会的一切其实变成了我们认为的基督，而实际上就是一个影子啊，等等啊？所以这时候觉得我们这个啊，应该要警醒啊。
我有一点点，
简讲。
老师澄清一下，你刚刚的意思是我们如果研读 Bible 跟教会里研读 Bible 就不远离基督，如果读什么父母之道就远离基督，是这意思吗？
嗯，
举个例子。
这个也可能有点误会啊，这个澄清一下。这个的话呢，怎么说呢？这个，当然你说那些就是应用，对吧？是怎么应用的这个神的话语上，把神的话应用到生活上，这些包括这个辅导心理辅导啊，帮助这些有需要的，这个我觉得是这个 focus 在这上，对吧？那我们这边讲的主日学的话呢，是讲圣经，对吧？圣经的话呢，第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像希伯来书说的是，一个是怎么样啊？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识耶稣基督，对吧？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先是大段的讲耶稣基督的荣美，在这个前提下再去应用，我们为什么要活这样一种生命，对吧？就是说有基础，然后在基础上应用在生活上啊。所以说我说其他那课程的话。我并没有反对说，就是说应用就不对，但是说的话呢，这个聚焦还是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只是讲应用，这个就容易就偏了。这是我的重点。
因为我上过那个父母之道，但我觉得他其实是把我们的真理放在你的生活当中，看你让你怎么跟基督建立关系。其实我们谈到你有没有远离基督，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我们读 Bible 当然也是让我们跟神更知道神的心意。那我们把他的真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我们也是跟神建立关系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是相辅相成。
当然，你这样说也是对，对吧？就是说，我们就是往往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所谓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学了圣经之后，对吧？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到了一种困境，对吧？像保罗一样，面对明天被砍头了，那么这个好像是我们学所有这些都没用了，用不上，也不能帮助我解决我思想问题，也不能帮助我的儿女问题。我明天就要升最后一天了，那你说我读这个圣经还有没有意义？对吧？当然，我没说应用不重要，应用肯定很重要。但是说，我们真正和神的关系，是不是放在应用上，还是放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世界最后一天了，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那些应用，是不是能帮助我们和神亲近？还是说，实际上我们为了应用而才去学圣经啊？如果说这些用不上啊，跳过去，不用读了，直接我们就这没什么用，对生活没什么帮助。所以，这是我说这个。整个这个圣经，包括保罗啊写这些所有的书信，都是前面先讲这个耶稣基督，然后再讲应用，对吧？如果说把这个耶稣基督这部分去掉，我们只讲应用的话，这个的话呢，第一个话就是说，我们首先是我们知道就成了无本之源了，对吧？就是没有这个源头啊，只讲就像当年这个马克思也是这样，对吧？他小时候在这个教会里儒学长大，对吧？可能调皮捣蛋的。然后的话呢，这个提了很多问题啊，老师可能没回答，说你好好听就行了啊，不用提那么多问题。他后来就不再信了啊，就创了这个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的话，他其实从哪来的？就是从这个《使徒行传》来的啊。他知道这些古代，他说《使徒行传》，他说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大家凡物公用，对吧？凡物公用，大家这个按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按需啊索取对吧？不要什么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啊，他觉得这个很好。但是这个整个这个当年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根基在哪儿呢？是在这个耶稣基督里头，这个是根基。在这个基础上，凡物公用，对吧？如果说你把这个根基去掉， 我只要求一个房屋公用，像一个，像我们这个国内当年60年代说公社，对吧？大家一块上工啊，这个形式非常好，大家这个一块共生产队一块这个大家分计工分啊，不再有自留地了。结果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内容，结果它没法长期保持下去，对吧？所以说我的意思说，这个应用也好，必须有这个源头，对吧？就是说我们这个读圣经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就是说，哎，我们没有什么应用也没关系。你把这个神的跟神的关系学到之后，就说亲近之后，它自然就会有应用出来，对吧？我就说这一个就是说是，哎，你是 focus 在哪里边问题？所以说我并没有说，但是就是每个人生命不一样，对吧？有的弟兄姐妹哎，觉得刚开始他就是那个是能把我带到教会来，哎，直接读圣经我读不懂，哎，我这个有这个教养儿女啊，夫妻关系这个非我觉得非常好啊，对吧？至少第一步进来了。然后之后慢慢慢，然后结果读完之后发现，我更需要跟神建立关系，才能更加进一步改善我跟夫妻的关系，我跟那个孩子的关系。然后的话再来读圣经去，我觉得这都很好，对不对啊？这个我想没什么问题。
我想老师误会我的意思，
嗯，
就是说在物理指导里面，它也是应用真理的
啊是
这句话。OK，
，OK，OK，OK，okay,
那我就停到这里，谢谢。
okay, okay, 谢谢 对，我讲的是我一家之言，对吧？有什么不对的，大家完全可以这个不同的意见，没有说大家一定接受啊，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非常欢迎大家这个。对，所以说这个后边这句话就是今天最大的教会的问题，就是不是没有真理啊，而是我们是否还活在那位更美的基督里面啊。所以说我们说神的这个关系啊，到底这个关系是什么？到底是我们可能每个人自己知道，对吧？所以说啊，你说我在教会里头服侍这么多年啊，主学的这么多年，然后是否跟神的关系就一定比不来教会的好？这也不见得是什么标准，对吧？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自己知道。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啊，说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pattern，right？他就先是讲这个讲解讲耶稣基督，然后的话呢讲劝勉讲应用，基本上这么一个循环交叉。你看像这个第一个循环就是从第一章啊到这个二章啊四节啊循环，先是讲这个基督超越天使啊，然后劝勉的话呢就是不可忽略的救恩。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呢，是第一个循环。第二个循环的话呢，从第二章5节开始，到4章13节啊，这个是讲什么呢？就讲这个耶稣基督啊，这个道成肉身啊，超越摩西。那劝勉的话呢，啊，就不可硬着心不信啊，讲了百姓的旷野倒闭的例子啊。所以说话呢，开始啊，就说开始提醒啊，你可能会飘走。慢慢的话呢，往下越讲的话呢，就开始讲这个更加严重啊，你可能有可能不信啊，有问题啊。然后的话呢，到第四啊，到第六章啊，就第三个循环，就讲的大祭司啊。然后的话呢，这又劝勉，就很强的劝勉啊，特别是第六章，不可停滞，不可退后啊。这个说已经很危险了啊，这个是讲的这个。然后这个。我特别把这个希伯来书6章4到6节写在这儿啊，这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他说这个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啊，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是希伯来书6章4到6节，大家读了这三句经文之后，你觉得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这段是在说什么人？是说这些，就是说曾经真正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的救恩会失去呢？还是说这句话是怎么理解？这话就是说传统上。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啊，对，这总是有这种，怎么说这个加尔文派、亚美尼亚派，第一种就是说你听起来好像说已经蒙了光照啊，尝过天滋味等等等，对吧？好像是你这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吧？所以这个我们先留在这儿，大家想一想，一会儿再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那么这个说这个，然后这个下边对吧？刚讲第六章，那七到十三章还是循环对吧？七到这个十章啊，这是最大的一个循环，这是最长、最核心，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的体系啊，更美之约、一次献祭等等。然后啊，这个劝勉啊，10章26节啊，这个不可故意犯罪，不可推后啊，这个是最严厉的警告啊，这个是。然后到了这个最后一段啊，11到30。啊，这个10章26到27节，这个非常这个严厉的一个警告啊，说因为我们啊得知真道以后啊，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27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啊，这个说的非常的这个严厉啊，你可以想一想，这到底是说谁啊？如果说那些没信的基督徒，那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就保险了。啊，但是说有可能，啊，对我也是个警告。那我们可能真的要读一读这句话到底说什么啊？那最后这一段的话呢，还是一段那个循环啊，讲解和劝勉。但这时候这个讲解的话呢，他已经是怎么样变成这个立证啊，就是讲信心的伟人啊，讲不再是讲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论证的相当完善了啊。11章讲信心的伟人，然后啊，最后劝勉12章啊，要忍耐奔跑啊，这个。奔跑的属天的道路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啊，这个希伯来书这个整个结构就是先讲基督啊，讲这个，然后啊讲劝勉啊，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理论啊加应用啊，对吧？这个两个都很重要。如果说没有这个基督论，只讲这个劝勉，这就成了这个啊这个道德说教啊。所以整个这个。啊，希伯来书的这个重点啊，就是说这个基督是更美的终极实现，所以我们要只守信心啊，不要退后啊。这个是基督劝勉啊，整个这个希伯来书就是一循环，讲基督，讲劝勉，讲基督，劝勉这几个大的循环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希伯来书这个整个结构，大家应该明确了，right？应该可以。有什么问题吗？这块？
就刚才你问的那个，就是我们已经重新重生得救了的人，然后你又犯错了，他就说你救恩就不再有了，你把神就扔在水下上了。我感觉是很严厉啊，好像你只有一次机会，但是神还管教他所爱的人，你即便是别，就是我，已经远离了教会，远离正道 for a period，你再回来的时候，没有感觉神不要。
哈哈哈哈哈！这个当然是说啊，他的是指的一种，就是说，当然你这个圣经新约再次说，对吧？不管人犯了什么样的罪，你只要愿意回到神面前悔改认罪，神都是接受你的，应该没问题，对吧？这没问题。那他这块警告就是指的是，就是慢慢的这个随流失去，心越来越刚硬，最后越来越退后，最后越来越远离神，最后不再回来了。啊，这是这边所说的这个问题，对吧？如果这人他愿意回来，那是神完全可以没问题的，对吧？所以这个神是看到最终一个人的最终的结果，是吧？到最后这人到临死了，再不来教会了，再不读神，跟神没什么关系了，啊，那个的话可能就是说这边所说的这个最后的结局，对吧？但是如果这人只要一天没咽气，他就有一天可能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就不能说这人就是怎么样，对吧？所以这都是在神的手里头啊，不在我们手里头，对。但只是说这种警醒还是很重，就是说看到这个结果。虽然神很爱我们，但如果说我们take for granted 啊，神就爱我们啊，我就是好像我爸就这一儿子啊，我这个天天我怎么捣乱我都没关系，他也不会怎么着我啊。这个的话呢，我们也知道神是慈爱的，但也是公义的。我想这个，我想，最后的话，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悖逆，一直顽梗，那最后结果，神就任凭我们啊。所以这个，所以上次的话，我们讲到这个，就是主要讲的这个，就是说他刚才讲了一些，就是这个影子和实体，讲的耶稣基督，对吧？讲的耶稣基督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不断的论述耶稣基督，然后这个讲到我们自己怎么劝勉。那今天这个，那基本上我就 focus 在后边劝勉这部分，对吧？耶稣基督那个，我们就那个也没法就全部讲过去，对吧？ 那你如果看那个劝勉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1到6章啊，这个第一章说神说话，2章的话呢，那不可忽略啊，第三章呢不要不信，第四章的话你要进入安息，第五章的话呢，好像你百姓还是不成熟，对吧？你还是本来该吃干粮，还得吃奶，然后的话呢，到了第6章就说，如果说你如果不成熟啊，不进反退，对吧？你还是可能会有严重的警告。所以说这是从这个劝勉的角度，我们看到这个本身是一步一步的这个啊，这个加深的啊。所以说这个啊，神已经说话啊，人必须回应，否则的话会失败啊。所以这个还是啊，这个整个这个希伯来书啊，基督是更美的终极啊实现。所以我们持守信心，不要退后啊。所以说持守信心，不要退后，这是我们今天人的责任。但是话呢，基督是更美的实现，这个是神给我们造成做好的救恩啊。所以刚才我们也谈到过，对吧？为什么作者总是要先讲基督是谁啊，再讲人的回应，再讲应用啊？这两个其实说再次说，其实很重要啊。如果说没有这个讲耶稣是谁，上来就说啊这个。如果就说人如果怎么做，成了道德主义、自我努力啊，就靠自己，还跟那佛教没什么区别啊。佛教说你自己去修行吧，对吧？你把那祥林嫂的捐门槛儿，对吧？你建多少门槛儿，你或者去那个地方西藏那个佛教，你是沿路一路爬过去，磕多少头，你就能怎么样？那完全是靠自己啊。这个不是这样啊。他说这个人的回应如果不建立在这个需要建立神的这个是谁啊，所以说必须要知道耶稣是谁啊，这是我们这个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啊根基所在啊。所以说要一定要先谈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绝对的地位啊，神的儿子胜过天使，胜过摩西，他的超越啊。所以说的话呢，结论就说没人可以替代他在这个基础上讲明白了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谁。然后再开始讲这个回应啊，我们该怎么做啊？这个4章以后讲回应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了耶稣基督再讲回应，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成了这个啊，既然他是这样一位基督啊，有这个基础，然后我们怎么可能啊这个轻忽他的话？怎么可能往后退啊？所以说这样，所以整个的神学原则都是这样，先有启示啊，启示的话呢。然后产生了我们的信心啊，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信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然后因着他的这个所示，我们才有信心，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才有行动啊，这是一个方向，而不是到我来，而不是说我们直接就应用啊，直接就开始，那就成了心理学了，对吧？就是说你就怎么样，你该怎么样，把耶稣基督这个根源忘了啊，先从这儿过来，有启示，有信心，再有应用，再有行动。不是反过来，所以说先讲基督是谁啊，这个，然后就会怎么样呢？信心被唤起，内在被改变，然后呢，行动啊，就自然成为一种自然的流出，对吧？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从内到外，对吧？这个是如果说没有跟上这个耶稣基督，没有信心，我们就谈应用啊，就谈我们在生活中怎么做，怎么让夫妻能够和解啊。我觉得这个的话呢，还是需要从头开始啊，这个上。所以1到3章回答耶稣是谁啊，4到6章追问你如何回应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啊是相辅相成的，整个这个新约，整个这个包括保罗书信，它都是那个框架，先讲耶稣基督是谁，然后再讲我们生活中该如何行啊。有什么问题吗？大家这个？然后这个下面讲的2章有这么2章3节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啊，我们怎么能陶醉呢？然后呢，3章12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所以这个忽略和不信啊，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觉得这个忽略怎么忽略到了不信？你说我就可能这个。这主上大堂，我就来听课，然后听牧师讲道，我就困了，睡着了。这个不能导致我不信呢，对吧？这个没听明白他讲什么， 这个忽略的话呢，是一个过程啊，是一个渐进的，是一个态度的层面。然而，这个不幸的话是结果啊，这个结果。所以，如果长期的忽略，最后怎么样，就会最终怎么样的不幸了，知道吗？就像我们说这个2章1节，所以我们当这个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不是紧紧的这个把锚定在耶稣基督这块儿啊。我们就听着，其实慢慢的就真的就飘走啊，最后发现，耶稣基督好像也可信可不信，这容易很容易就走偏了。请讲。
这个就是我几年来一直的问题。上次我也大概提了一下，可能就能清楚。Harsh to say，就是你如果这个东西你得每周，甚至每天去加强才能维持，不然就会变得忽略，然后变得不信。我就当时最大的困扰就是，这就是一个洗脑，所以我就很抗拒这个洗脑的过程，那也是过去这几年我为什么不能。
您说这个洗脑是指的什么呢？
这个 brainwash，
不是指的什么 brainwash？你是说是？
那就是如果你不在那个环境里，你就自然就变走。只有你在 repeated，就是你在不停的刺激，才能够维持那个东西，说明它不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东西。
那肯定是不是自然存在的？你人的 nature 肯定是 against God 的。如果说你是自然存在的话，就不需要 God 进来，圣灵、新生命战胜旧生命了。
我听你的里头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如果就是人家卖你东西，你不在那个环境里，你就不会买，他就一定要 keep 在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一直讲，这是洗脑。但是这是个真理，所以它又跟我们这个天然世界不是那么共存的，所以要一直反复更新，一直学，才能维持。这个跟洗脑虽然过程有点流失的过程像，但本质上是不是一回事儿。
对，这个属于这个形似神不似，对吧？你就像那个传销似的，像跟那些马列主义、毛泽东那当年弄官主义，他也是这样，就是说他把自己当成神了。这个所以说，为什么很多路来的人一去教会他就很反感，一唱这个圣歌，他突然想起了当年那个文革时期唱那些歌了，他就立刻条件反射就不想来教会。实际上这样反倒把自己给耽误了，为什么？因为这边是根本，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神他本身就是应该是这样，而不是把人推的这样。所以说这个，你说所谓的这个洗脑，对吧？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旧造的人，我们本身这个把我们的这个 sinful nature 就是 against God 的，就是恨这个光的，对吧？说那些什么神的话，我们是不愿意听的，对吧？我们愿意上网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那个是很舒服，对吧？没人去，没人让你做，你看那些东西就很正常。你如果在家里突然间，哎，我要把圣经拿起来，这很反直觉，绝对做不到。对吧？你就是说这个后边会讲到，这个有点像那个逆水行舟似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会谈到这个。那你用这个词洗脑，我们说呢是说你要在持续在神的光中啊，这是同样一个过程，描述不同。洗脑的话有点像，也像 negative，好像就是说啊，这个把人强制怎么样？但是我们说的话呢，你在神的这个圣灵进来，你一定要在圣灵在里头持续 work，是吧？你如果说你圣灵，我就。保罗说了，你这顺服圣灵怎么样，你就得永生；顺服这个你自己肉体就得败坏，对吧？你说我就不想顺服那个圣灵，我就顺服自己 nature，我就那你最后结局就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但是就是说，像刚才你说这个 point，这个所谓洗脑或者传销洗脑，是给人一种错误的 information，把错的当对的，一直洗一洗，就像这个以前林彪说的，谎言所以千变成真理了，对吧？那个是，但是我们说这边所谓的这个讲真理，这个它确实就是真理，对吧？只不过我们习惯于那些就说是谎言，来了真理之后，反倒让我们觉得啊、不适应，所以说就会拒绝啊。这张牧师，你讲讲。
我回答你问题，
OK，
可以吗？
来，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对于我们这个，哎，三，
有笔了。
哎，这个少用起来了。
你们俩确实收的，
现在都不用啊。
现在不
我是一个干部小队啊。
因为那个，
不是，
后边有吗？
大便哎呀，我这可以哈，我这可以，但是你没有数过，不知道。您讲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洗脑哈，洗脑一般我们有一个前设，就是说用错误来这个错误的教导他，然后他刚开始他还有抵挡能力，到后来哎洗着洗着洗着洗，他也就习以为常了，他就把错误的就当成真的了哈，是这样。那咱们讲这个基督徒读圣经哈，也有这个相类似的哈。圣经就天天读，天天读，读，你这个人，哎，就把圣经就得牢记在心里了啊。那一个是把错误的东西当正确的去这个洗他的脑，一个是呢用正确的用真理洗他的脑啊。但是呢，这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说，假设我们用，这还真是没说的，这个虽然是。这个是没错，他那个支架没，你哎，
你要不要我帮你补个词？你在纸上画。
没有也没关系，没有就算了，我早就那么想一下，可以。
他那车可以留。
好，我们就
以后有空吗？
好，不用这个，我们别占好这么多时间哈。实际上哈，假设哈，我以这个地方哈。你这个，哎呦，我讲了，我以这个，至少还有点哈。我以这个地方，这个为我们天然的人哈，这灵他没有得救，然后呢，这是没有得救的人啊。然后在我们的生，在我们这个，我说一哈，零和一，这个呢，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人呢重生得救了啊，重生得救了。这个地方呢是零，他没有得救啊。这是人生哈，比如像我30岁信的耶稣，那就是我30岁。所以呢，如果我们一般来洗脑的话啊，他这个根本他就没有经历这个得救，但是就在这个他不信的这个基础上，给他讲，虽然他也在，好像似乎也在往上面在往这个他这个人生的认识啊，这个他脑子里面对这些道理啊，对这些知识啊。他虽然也是越来越增长，又增长，但是呢，你看他的形，你看他这个人哈，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孩子，从小你就带他来教会，你带他来教会，如果有些孩子他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这个重生，你给他哎小时候 Bible quiz，把读圣经，在教会里上主日学，唱诗歌，你看他那行为挺好的。挺好的，他一直等于是哈，就像被洗脑一样哈，他一直的，你看他这个人，他这个表现也是在往上走，所以呢，也看得越来越像这个基督徒，他也挺好，他也会读圣经，你问他一些什么东西，他都可以，但是他如果没有经历这个重生，他没有认罪悔改经历重生，他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哈，很有可能他就离开这个教会了，他可能。所以这个就跟一个人也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哈，你开始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就是一下子就我认罪悔改，我就信了耶稣了，你就在这个位置了。你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你虽然什么都不懂，他虽然这个学了20年圣经，但是他没重生。他虽然比你知道圣经也知道得多，很多东西他也知道爱神爱人，他也很有礼貌。他也能做出来一些，但是他内心里头是没得救的一个人。你虽然是根本就没读过圣经，像我们一下子从中国大陆来，那么像有一些孩子，他从小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他跟我们这次不一样。我们一下子等于以前完全是无神论，一下子我们因着听了这个圣灵感动，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这个得救了。得救以后，你在这儿再天天读圣经，你也是在往上走，你也是在往上走。这个每天读圣经，如果你不读圣经，不用圣经给你洗脑，那你只是停留在这个点上，你这个人生只是在这刚得救这一个样子。所以你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是挺可怜的，但是你也能得救。就像圣经说，草木和秸，你一把火给你烧了，你挺羞愧的，但是你也得救了。但是如果你不停，就像李老师刚刚给我们讲， 你不停一直在这个在真理上面，哎，但是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你非常的荣耀啊，就得到极大的赏赐。那么这个其实实际上所谓洗脑不洗脑啊，所谓洗脑吧，洗脑就是正常的就是那种错误的洗礼，这个你这种真理两个都是洗你的脑。但是你这个哈，你如果不得救，你再怎么洗，你洗一辈子，洗到死，你也到不了这个仙，你顶多就是在这个，你再高，你也到不了这个得救的这个位置。所以你的行为，你外面你再好，甚至你都可以到 Rutgers 宗教系当这个宗教系，你旧约新约他都非常熟悉，但是。我们有一个亲身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学生，他在这个我们这个给他传福音，这个传了一年，哎呀，终于把他带到福音营了，哎呀，福音他觉知，还挺好的，福音营觉知了，觉知了以后呢，他就特别的，他就对这个圣经非常感兴趣，所以他就跑到这个 Rutgers 宗教系，他说我要去。上几门课，我能够了解更多。中国系很多宗教了哈，有佛教、道教，什么都研究。他说我去研究基督教这个，去上了一学期之后，这个5月份吧，然后他这个在利用暑期上课，9月份再让他来这个雪松查经班再来，不来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教授，我上了他一节课之后，我才知道你们这个基督教这些东西都是洗脑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那些这个弱者，他们为了寻求这个靠自己能力达不到的目的，靠神自我安慰。他说：“你们这我不能信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他。我相信这个孩子在福音营，他并没有真正认罪悔改，他只是跟着大家一起举手，所以他实际上就是还在这底下徘徊。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底下徘徊，真的就是顶多就今天的世人就是这样。不信主，但是我行为也不错，我也懂礼貌，我街坊邻居、我同事，哎，都说我不错，因为我也能帮助别人嘛。所以这是靠他的这个教养。所以，如果是在你真正重生得救了，你从这个地方，实际上，如果你说我们用真理来洗一个人的脑，也是可以，也是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这个就像李老师讲的，我们生下来，我们这个人都是败坏，我们都是恨。所以，我们神用真理把我们脑子里面那些污秽的东西洗掉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完整。我说，关键就是洗脑不洗脑，关键就是在你有没有得救。所以，并不在乎洗脑不洗脑。
谢谢，这让我感觉到很有信心了。其实也不用怕洗脑，看你是被什么洗。对，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
对，所以对。实际上，对，你就是用真理洗你的脑，你就会越来越圣洁。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用世界上这些东西，即便是用你没有得救的话，你即便是用真理来洗你的脑，实际上他这个脑子里面进不去多少，就他觉得好的他要，不觉得好的，因为他没得救，他觉得不好的那些样，比如摇树了，你看看吧，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人，如果他不信耶稣，他再好，他再懂礼貌，他再这个怎么慷慨大方，再什么，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摇树这些上面啊，他们基本上做不到。如果你没得救的话，在摇树这上，所以你给他用这个摇，给他讲圣经，讲摇树，给他讲八福，
老树子，
饶恕对，
摇树，
饶恕
啊，所以。你给他讲八福，我估计这些没得救的人就觉得你们这基督教都是大傻瓜。八福这个叫八福，都是八种大傻瓜。
好，谢谢这个张牧
他是这
师。
么想，但是心里不那么，他嘴不那么讲。
对，其实所谓刚才这个是个什么洗脑，对吧？这个词本身就是因为它加了一个 negative 的 point，对吧？其实你从人一生过来，你想成一个科学家，你就要不断的 training。对吧？你就要训练嘛。你说我什么都不干，这是洗脑，那你这大街要饭了，对吧？你说我成为一个什么什么会计师，那你就 training，你就考执照，对吧？这就是 training 嘛，对吧？这个，
科学洗脑，
对啊，这个
科学。
圣经也是这样，对吧？如果说我们信了主之后， 你说我就再也不读圣经了，这个不叫说啊，为了防止被他洗脑，不是这样，这叫说成圣，对吧？成为圣洁，进了门之后得救之后还要成圣，这部分话也是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啊，对吧？你说我就是再不来教会了，不用读圣经，我就那个就说，那回头还问一问你到底那个得救是不是真正得救啊？这还是一个问题所在啊。所以这个我想我们这个总是说的这个人很少这个从直接。啊，不信啊，而从忽略开始，对吧？慢慢的离开了啊，我想这是我们这个啊，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开始忽略，慢慢的变成心变迟钝，然后心变刚硬，最后不顺从，最后导致的话呢，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啊。那这个本身的话呢，没有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说好处结好果了，对吧？你说我得救了，我重新得救了，但是我这个整个跟这个很相像，那最后结局是这样。啊，所以这是我们要自己要警醒啊。所以说今天的话，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更容易处的这种啊这种忽略的阶段，对吧？忽略啊，我们这种忽略。但是这个属灵上最危险的话呢，啊，就是这个阶段啊，它慢慢就发生不信，温水煮青蛙，慢慢的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是得救的，实际上的话，我们已经没有那个，对吧？所以说这个。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来教会，对吧？我们有时的话呢，这个也是有时候这个听见但没回应啊，对吧？这什么都听，最后的话呢，其实最后呢还是忽略啊。所以这个忽略特点，它不是敌对啊，不是说我敌对神，而是说的话啊，没有时间啊，没有优先级，没有行动啊，这其实比公开拒绝更隐蔽啊。所以说，属灵这个生命最大的危险不是公开的不信，而是长期的忽略啊。所以说，这个我想啊，也是我们一个警醒啊。那个这个的话，我想特别提到这个，就像这个希伯来书3章这个19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啊。那这个大家提一个问题，说一个不信的人啊，是因为不能进入呢安息呢，还是不会进入安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从经文来看的话，这时候是不能进入啊。你比如今天上课，对吧？你今天课，比如说，哎，有的这个没来弟兄姐妹，该来没来。你说他是不能来呢，还是不会来呢？所以这是一个判断的结果，就是这是从神的角度，最后这个人神是没有时间这个观念的，他就知道这个人最后结局怎么样，他就知道这个人最后没有进入神的国，没有进入安息，对吧？这宣告。但是的话呢，如果只停留在这个不能的这个，会产生误解，对吧？如果是一个好像说这个人不能来啊，这人不能来，好像比如我这个班好像很高的这个水平，对吧？你这个入党似的，你不能参加，你还不够格啊？不是这样，他不是说有人想进进不来啊，能力不够进不去，这个不是作者重点啊。作者的话呢是想说什么呢？不是说他们想进进不去，而是他们不愿意进去啊。就像那个当年这个。啊，那个出埃及之后，这些人进迦南，迦南在那儿摆着，真有应许，说那是应许之地。但是的话呢，啊，他们其实不愿意进去啊，并不是他们不能进去啊，不想，他们不想进去。民数记13章、14章啊，神给了应许啊，路也摆在前面，那些以色列百姓就是我们不上去啊，就是不信的表现。所以这个不信啊，不愿意进入，就是不会进入，这是内在的状态。我不想，导致客观结果啊，不进入，没有进入安神安息，被神判定为没有进啊，所以说不会进入是原因，不能进入是结局啊，所以不信的人的话呢，所以是被神拒在门外呢，还是自己远离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给自己想一想啊，你说我最后
这个意思是不是他们不是不想进入安息，也不是不愿意进入安息，只是不信你这种方式能进入安息？
不是。他是不信，他不信神的话。神说你们进去啊，进到安去到进，但是他们自己派了一些人探子去探查之后，说那边人太厉害，我们打不过他们，他就不行，就因为这样胆怯，他们就不进。这神说有我的应许，你进去了给你的地方，他们因为自己的眼睛感觉这个地方我们打不过人家，他就不去，所以他就不相信神的话。所以神那个路在那儿摆着，想上就上，但是他们就不去，啊，这是他们就是说，最后导致结果，他们就没有进入，就不能进入安息之地。但实际上的话呢，是他们自己不愿意进啊，并不是神不让他们进。 啊，所以说这个导致最后我们说，今天我们这些有很多人最后死了之后，对吧？有人今天当上下地狱，那最后结果是这些人，你说自己选择了下地狱呢，还是说被神拒绝了？神说你就不能进去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常说神的主权，人的责任啊。所以说这个进入啊，神的安息的路径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希伯来书啊，4章啊，这有4个这个动词，我们就当畏惧啊，务必竭力进入，我们当持定所守的道，而且来到神宝座面前啊，就像一个跑步一样啊，整个的话，你需要自己跑步，神把你恩典把你放到跑道上，你要自己要跑啊，并不是说我就上了跑道，我就回家了，我再不来了，那你达不到终点的。对吧？就是这个是，看英文的话，它是4个这个动词啊，let us fear，让我们畏惧啊，let us strive，让我们竭力进入，let us hold fast，让我们持定，然后的话呢，let us draw near，让我们这个越来越靠近神啊。所以信心的话呢，不仅仅是起跑，而是说得救啊，我进了得救，而且跑完全程啊，这是我们信心，要坚持，要 strive，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来了教会受洗之后，OK，进了保险箱了，拿到上天堂门票了，那要跑完全程啊，这是很重要。所以这个话有可能有导致一个，有人说哦，你这是讲的因靠行为称义吗？啊，其实不是靠行为称义啊，我们会不会下面讲到这点啊？那这个4章1节说，我们这个就当畏惧啊，我们到底畏惧？畏惧什么？大家没想这个，我们到底要畏惧什么？我们是不是信了主之后，天天担惊受怕、畏惧？大家担惊受怕吗？畏惧什么呢？畏惧这个，他这个后边有说啊，let us fear 什么，least 恐怕怎么样？这个 seem to have come to short，恐怕你们跟他们一样重蹈覆辙啊！你们要畏惧，不要跟他们一样重蹈覆辙。啊，这是神的对基督徒的提醒啊，并不是说对不信的人来说。畏惧的本质是严肃对待神的应许啊，对失败可能性的警醒，对自己状态的警觉，以及对忽略不信过程保持敏感啊，这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说的啊。属灵的这个敬畏不是恐慌，而对永恒知识的认真啊，是一种带有警告的这个警醒啊，在这个。保罗书信，保罗经常要说你要警醒、警醒等等啊。所以，我们是有应许的人啊，但是应许的话，怎么会反而带来这个畏惧呢？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平衡啊，fear 啊和这个 promise 是同时存在的啊，不是我就 guarantee 了，我得救了，我就好像我受洗代表得救了，我从此就好像就躺平了，呵呵，神这并不是这么说的啊，我们要 fear。所以的话有应许啊，因此的话要畏惧，畏惧什么呢？免得赶不上啊，免得最终没有进入神的安息啊。这是神的话语啊。我们有时候读经，有时候故意略过这些话，就读那些神爱世人，对吧？这个就，但是这也是神的话。所以恩典不是让人放松，而让人更认真啊。这个我想我们应该知道这点。那么4章11节，我们努力啊，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啊。为什么要安息，反而要竭力进入呢？啊，像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就是像这个逆水行舟似的，对吧？这个竭力的话呢，不是说用来换取安息，而是来防止我们离开安息啊。刚才这位姐妹说的，好像哎呦，我好像就不来教会了，怕被洗脑。但是话呢，我们要自己要竭力防止我们离开，啊，这个被这个流带走啊。竭力的话是对抗什么呢？不信，对抗冷淡，对抗退后，对抗跌倒，对抗世界的诱惑，肉体的情欲，这是我们竭力的，并不是竭力要啊，这个要达到这个，因为你一旦没有竭力，你就被带走了啊，这个逆水行舟。所以竭力的话呢，不是向前赚取。而是向后呢，防止滑落。所以说呢，这里不是说你多努力就能进入，而是说你如果不认真回应，会像他们一样进不去，这是一个警告。那么这张图的话，其实更加这个啊，可以看到啊，逆水行舟啊，这个竭力就像在急流中 保持船头对准上游的耶稣基督啊，在这儿，让这个逆着水往上走。如果你不竭力对准这个水流啊，这个会把你带向不幸和冷淡啊。你看，这个其实这一路还是很多的这个啊，有世界的引力、肉体的软弱啊，整个这个世界这个对你的引诱、诱惑和裹挟，对吧？这个我们这个保罗说，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改变啊！这个世界就像一股洪流似的，带着你想走他的道路，像带着不想来教会了，不想读圣经了，不想被洗脑了啊！就这个不需要费力，很容易，这样就被水带走了。但是你如果愿意啊，想靠近基督的话，你需要 strive 啊，就要务必尽力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再次强调，并不是说啊，你进了这个受洗就进保险箱了，这还有自己的责任那部分啊。那么这个竭力进入啊，和这个是靠努力得救嘛啊，这个话的话呢啊，这句经文先放在这儿啊。这个啊，希伯来书4章16节啊，这个信心的话呢，使人进入安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救，完全神的脸，凭信心。但是的话呢，我们进了之后，我们进入这个进门之后，然后的话成圣，不断的和神这个。这也是需要信心啊，坚持到底啊，称义啊和成圣啊都是信心啊，不是说称义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了，这是神，然后的话呢，剩下的话呢，成圣靠自己努力啊，不是这样，两个都是出于信心啊，成圣不是靠自己，而是信心继续工作，所以不是先靠神进入，再靠自己坚持，而是从头到尾都靠神，只是信心的话呢，要不断的回应。所以，整个我们这个基督徒啊，开始有神的这个应许啊，救恩啊，神预备人凭信心进入。那过程中呢有软弱啊，我们又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得到帮助。就这句经文4章16节啊，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我们虽然有啊软弱，不断的来神面前得到帮助，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才做到竭力坚持，不偏离，最终进入神的安息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package。我们说啊，这个进入啊，这个神的救恩，还要话呢，这个 from 就是最后达到和这个啊终点啊，体验神完备的救恩啊。所以这个罗马书啊1章17节啊说这个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义人必因信得胜。所以都是出于信心啊，我们成圣也是出于信心。所以说竭力进入安息是靠努力得救吗？不是靠努力得救啊，是靠信心。所以说，很快的把最后这几个说给大家给过一下啊。第四章啊，就是信心行为，这是错误的理解啊。我们说靠努力怎么样，然后最后这个靠这个用行为换取神的接纳，这不是这样。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信心是根基啊，就是啊，我凭信心进入，凭信心持续回应啊，回应了四个动行动啊，我们要警醒啊，畏惧。然后的话，竭力啊，持定心境等等，所以说不是靠行为进入安息，但是的话呢，真实的信心一定会产生行动啊。信心就是这个行动信心的表现，不是救恩的条件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四章要坚持到底，然后到了第五章啊，你们不成熟啊，第六章啊，这个不进就退后，然后第五章就谈到说你们本该啊，第四章讲到这些。进入这个安息的这些道路，但第五章呢说你们做不到啊？为什么呢？你们是啊，还是属灵的婴孩啊？所以说，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还是现在不成熟啊，这个没有分辨能力等等啊。而成熟的基督徒的话呢，应该是这样啊，能分辨好歹，能够持续增长等等等等。对，所以说整个这个第五章啊，就是讲到这个啊，你们还不成熟啊。那到第六章的话呢，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不成熟，不仅仅是走不下去，而且还会退后，甚至危险啊，远离神的救恩啊。这个是这个属灵的生命没有中间态，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啊。信心的这个啊，不能停滞，停滞等于倒退啊。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段经文啊，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人啊，是不是得救了，然后又？啊，又失去了，还是从来就没有得救的基督徒啊？那么正确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应该是 啊，这个继续前进啊，信心稳固，有盼望，就像这个锚啊，讲到6章19节，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啊，且通入幔内啊。所以这个本来我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六章啊，就是说这个，总之我想跟这位姐妹这个她的这个，我觉得很有关系，对吧？讲的不管是这位姐妹她的这个需要，包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都是一个警醒，我们自己是不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好像已经是啊，这个基督徒，对吧？也来教会，但是我们这个属灵上是不是和神每天在亲近，还是慢慢的被带走，随流失去？啊，还是说只是表面上抓着一个影子，好像来教会，但是跟神远离了啊。这是我的一点点，就是说啊，今天到第六章啊，很快的后边就没有太详细讲啊。那今天就先停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要问题？有什么 question？我想最后这一段太赶了点啊。不过这个主要的内容，我想我们大家都探讨，对吧？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有这个开始个忽视、轻忽神的话语，最后导致的话呢，心慢慢的越来越远离。越来越刚硬，最后的话离开神的话啊，就像这个话，最后导致不能进入安息啊，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所以说，我们要回到像神的这个正路上来。而且的话呢，我们说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要竭力竭力，这个竭力本身就是对抗肉体的这些惰性，这些肉体的这些惯性，对吧？你就往上走要做工的，你不需要做工，很容易往下走。所以说，我们要竭力。逆水行舟啊，要对抗这些外在的世界的这些诱惑，我们自己的一些阻力等等等等啊。那个就可以吗？还有什么问题吗？彤姐有什么问题吗？许红，
没有。
那位姐妹在后边有没有问题吗？都没有。张瑶 ，OK，那个。今天这个，我们刚才大家讲过，这个到5月份结束，我们这个班的话，新月中览的话，就会自动无缝转接成这个新旧约这个就新约精读版啊，还是这个教室，还是这个 number 啊，大家欢迎继续来啊，这个还是继续会有分享好，那我们就做个祷告。在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给我们今天啊课堂啊有这样美好的机会分享希伯来书啊，接着分享，接着讨论啊，相信听的讲的都同得造就啊，相信你的话语永不过时啊，你提醒当年的百姓啊，不可这个忽略神的话语，要竭力啊，真的是进入神的安息。今天依然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帮助啊，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让我们继续能够啊活在你的话语中。我真的是，神的拣选，人的责任，然后继续能够每天亲近神啊，真的是远离这个世界，被世界的这洪流带走，能够越来越跟神亲近，啊，真的是竭力进入你的安息啊，感谢主啊，保守我们下个星期工作、生活、学习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你怎么学新名字？就你要是培养学，中大学研究生、博士，不是都得学吗？都得学。